好，弟兄姊妹，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那个，我省一点力量，我请国豪来带我们有个祷告。
所以说，我们一次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坐来读你的话语，先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来盛装你自己的丰满。主啊，愿今天我们所领受的这些话语，都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愿你祝福主。于弟兄在讲道的时候，主啊，你给你添加他的力量，让他能够里面力量不断。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我们还是简单复习一下以赛亚书的架构哈。前面的39章讲到神的审判，后面的27章讲到神的安慰。那么审判呢，是从神家起手，然后从中心逐渐扩大，一直到圆周啊。所以1章到12章重在讲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13章到23章讲到对周围列国的审判，然后24章到35章讲到对地上万民列国的审判，那么36章到39章是插入的历史。前面36、37是讲到成先啊，就是讲到亚述关系的结束，那么38、39讲到起后跟巴比伦关系的开始。那么后面的这27章分3大段，第一大段讲什么？神是用他全能的神，他自己和他预备全备的救恩来安慰他的百姓。那第二大段是讲到安慰的义仆，他为我们预备的弥赛亚，为我们预备的他的儿子啊，这个忠心义仆来成为我们的拯救和安慰。那么第三大段是说到用至终的荣耀啊，讲到将来的国度，讲到新天新地，讲到将来的复兴，作为对百姓们的安慰。那么我们这两次都是讲到第二大段哈，就是讲到安慰的义仆，神怎么样借着他所兴起的弥赛亚啊，所应许的弥赛亚来安慰他的百姓，来拯救祝福他的百姓。那么我们上次讲过了这9章啊，就是从49章到57章。那么基本上除了这个后面的拔啊，或是对今日光景的指证，那么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分成2个主要的信息或是3个啊。我想啊，2个大家容易记哈，一个是对这个义仆的介绍，我们上一次讲过了啊，仆人之歌第2首、第3首、第4首都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那有人问起来说，我功课上讲到仆人之歌啊，我好像并没有讲它的细节。其实仆人之歌你自己反复的读几遍，你那个问题就可以回答的哈，它不需要深入的去解释，因为它里面所描述的都是我们这位所爱的耶稣，讲到我们的弥赛亚。所以大家好好的认真去读把这个仆人之歌每一个歌的主题它里面的内容的重点整理出来就已经很好了。那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分这2个主要的中心思想，一个是讲到对义仆的介绍，另外一个讲到是因着这个义仆所带下的复兴跟神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后面的这一段，因为上次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位义仆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讲第二个大的这个主题，讲到因着这位义仆所带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分2个点来讲，一个讲到神所应许的西安的复兴，另外一个是讲到在这位仆人的里面因着好的祝福所该有的蒙福的生活。所以我前面的每一次这几分钟的讲话就是一个大纲哈，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能够专心的听哈，我们能够把它记得。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这个公义的神他要复兴锡安，是在51章第1节到52章12节。那么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基本上包括的先知有6次的呼唤 cry out 啊，他有6次对百姓们的呼唤。前面的3次是用 listen to me， 当听我说，等于是要 get attention， 叫他们要注意，要专心，要听啊。所以前面的3次是用当听我说，后面的3次是用兴起，兴起，连续讲2次啊，讲到要兴起 啊，所以一共有六次的呼唤。所以你如果把公义的神要复兴锡安这一段里面，把这六次的呼唤分成这两类，那基本上你的重点就已经掌握住了哈。好，那么前面三次的当听我说，是五十一章的第一节，啊，这个上面打字打错，打成五十一章第九节。三次的当听我说的呼唤，五十一章第一节到五十二章十二节，啊，分三段啊。一个是讲到要因着追想过去神的大能的作为而得安慰，第二个是五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呼吁百姓要因着神永存的公义和救恩而有盼望，这是指将来。所以刚才第一个是追想过去，第二个点是讲到因着将来而有盼望，第三个是五十一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呼吁近前的百姓现今要为神刚强 站住。所以在这里有讲到对过去、对未来跟对今日，这样子去读的话，我们就会比较掌握出先知的思路和他信息的重点。所以在这里讲到神要复兴锡安，分的六次的呼唤，而这六次的呼唤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三个 listen to me， 而这三个 listen to me 是针对了过去神大能的作为，为的是安慰他们，要去思想神曾经做过什么，然后我们心里就得到安慰。第二个要叫他们因着神永存的公义和救恩而带着盼望，而第三个要叫他们要珍惜现在，要为着神能够好好的站住。所以三次的 listen to me 啊，所以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第一个 listen to me， 就是五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点点点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追想追想，而且提起了亚伯拉罕，提起了神过去大能的作为，就是要叫他们去借着去思想、去数算主的恩典，去重温过去的历史，而我们里面得到安慰，知道神不会丢弃我们，神永远爱我们。所以第三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安慰锡安一切的荒场，这个已经也讲到过去，就是都是讲到要追想已经，这是借着思想过去神大人的作为我们得到安慰。前两天在我自己里面在服事上这个 有一点这个下沉烦躁的时候，我就在主面前用自己讲过的道对自己讲道，所以我就开始数算主的恩典，开始赞美他的大能，赞美他的所事。我在这里数主的恩典，要一一的数，数完了人就好了，真的啊！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看到眼中没有的，看到失败的，看到不舒服的，我们缺少去看神，缺少去看他的恩典，缺少去数算他在我们身上曾经有过的恩惠。所以当你在这里数算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得到安慰，我们知道神是大能的，神爱我们，神永远不改变。好，所以这是 很宝贵的事。第二个他在这里讲到要 listen to me， 中文翻成要向我侧耳啊，这是在第五十一章第四节，我的百姓啊要向我留心，我的国民啊要向我侧耳。你去读英文也是讲到 listen to me 啊，因为我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公理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向烟云消散，地必向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所以在这里是呼吁百姓们要因着神永存的公义和救恩，天地万物可以改变，衣服啊，天地像衣服一样渐渐旧了。希伯来书也说到神要把它卷起来，像卷一件衣服一样，整个天地都被更新了啊，你想到我们神真的是伟大。所以借着要去思想神啊，这个永存的公义和救恩而有盼望。那么第三个讲到要呼吁神的百姓，近前的百姓 现今要为神刚强站住。哈，那我想我就不多说了，这个时间也是讲到要听我言。那么后面讲到这些恶人对我们的辱骂，对我们的惊惶，都不要太去在乎啊。这个虫要咬他们像咬衣服，虫子要咬他们像咬羊绒，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啊，这次是头三个讲到要当听我言，这是呼唤。那么后面的三个呼唤呢，比方是重在兴起兴起兴起啊，是用这样子的方法，两个兴起来表达。那么在我讲兴起之前呢，那我们这里讲到的兴起啊，这个 rise up 或是神要 revive 我们，或是要 restore 我们，要把我们复兴，要把我们重建，要把我们重新带起来。那我们要知道，在这个这个不管是以色列的历史上啊，或是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发现说复兴一直是神要做的事情。复兴是神的心意，神一直希望复兴他的百姓，神一直希望这个他的旨意啊，他的这个工作能够在神百姓中间通行啊。所以复兴不光是神的心意，复兴是神独特的作为，人的手做不出复兴来的。人可以模仿复兴的一些的做法，但是人带不下复兴。复兴是神独特的作为，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小心啊，不用人的手去做复兴。从前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我跟他一起服侍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余弟兄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定期在教会中吹一些口号啊，免得弟兄姊妹太下沉啊，那个发一些口号啊，发一些这个把大家 boot up。”那我是跟他讲，是说我们不用自己的方法做哈，而是看见云柱火柱要齐行。啊，神要做事的时候，我们配合啊。我们不能够这个造 wave 啊，就跟 Rick Warren 讲的，你不能够造海浪，但是你可以利用海浪来冲浪啊。然后趁着浪来的时候，你可以 surf 啊，你可以在海浪上面，你可以surf the wave， 但是你不能够 create the wave 啊。就是我们这些人不能够创造复兴，但是我们可以向神祷告。向神要，然后我们求神赐下复兴，而当复兴来的时候，我们要能够跟得上。所以人手所造的复兴这个跟神所做的复兴，那是天壤之别。老练的人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时间跟环境一定把它给显明出来。所以不是从神来的，经不起多久时间就倒下去了不是神做的，环境时间代价通通会把这个东西给拆毁掉。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小心哈。那么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对复兴采取一个非常消极这个被动的态度。我们的神是一直要赐下复兴的神，我们的神是积极的神，他永远往前去的。所以不管神百姓多失败多荒凉多堕落，神的旨意是一直往前去的。所以在历史历代里面，在旧约的历史，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神都在荒凉的世代里面呼召得胜者，这是神不变的工作法则。请大家去读教会历史也好，读旧约历史也好，神对神百姓失败荒凉的时候，他有一个反应，一方面反映出他心中的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反应，就是他在荒凉在一个混乱的局面中，他要在这里得着器皿起来扭转局面。是神自己要做，只是神要得到何用的器皿。就连我们今天早上讲这个五饼二鱼的小孩子不能够扭转局面，是神自己要扭转那个局面。众人都饿了，没东西吃，又在野地什么都没有，是神要扭转那个局面，只是神要得到何用的器皿，然后神透过他带下神的作为和恩典。这是我在讲扭转局面的时候我一再讲的信息哈。那我们的神要得着一般可以被神用来何用的器皿啊，这个甘心被神用的器皿，神要透过他，神要借着他们，要来扭转那个局面，要带下他的祝福，要带下他的旨意。这是历史历代以来我们都看到的。好，你看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啊，这个尼希米，这些历史历代在旧约圣经都是这样，在新约圣经里面，不管是个人是团体，啊，你说马丁路德啦，你说 Austin Sparks 的 Watchman Nee 啦，那这些我们讲到的这些John Wesley 啊，我们讲到历史上这些属灵的伟人，神的确用他们带下复兴，但是神也用了很多的团体哈啊，某一个教会、某一类的弟兄姊妹，神把一个局面给整个扭转过来，啊，借着基甸300个勇士，把米甸大军多如海边的沙，可以把他们打得溃甲不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工作的法则，神要得到。那么你去读这些教会也好，历史上复兴的历史也好，基本上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绝对不能离开的。教会是这样，个人是这样，你的家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复兴，要能够让神的祝福、神的旨意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里面通行的话，这两件事情是决定掉不了的。哪两件事情？祷告，很好，悔改跟祷告，这个应该不要叫他回答。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决定是神百姓彻底的悔改，真心的归向神。所有的复兴都是从悔改开始的。你会说我又没有犯什么大罪哈，或是怎么样？弟兄姊妹，就算你自己在主面前，主不责备我们，我们也要为着我们所处的世代向神悔改。也太多得罪神的地方，太多不能够让神祝福、不能够施恩的地方，然后为着自己、为着教会、为着国家、为着这个世代，我们都要让神的百姓归向神，而且是撕裂心肠的归向神，而不是撕裂衣裳归向神。这是约珥书里面讲的，神说你们不要撕裂衣裳归向我，要撕裂心肠归向我，那是讲到真心的归向。所以知道错、承认错不够，绝对不够。什么叫做悔改 ？Repent 在原文的里面的意思就是180度要转弯，要 make a U-turn， 啊，180度转向神，啊，所以我说我在中国听见他们有人引用我的话说，余弟兄说要360度的转向神，啊，那是 too much 啊，360度就是你转向神一下下以后又后悔了，又回到世界去。啊，猪洗干净了又回到泥巴里面去，这叫做360度哈，啊。那 U-turn 就是换个方向向神而去。所以圣奥斯丁他的这个灵修心得里面有一句话，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把它采用了哈，类似的，他说：“哦，要何时我不再流荡，所有脚中向你而往。”这叫做悔改，就是原来我们的脚步东奔西跑哈，各有各的方向，各有各的计划，各有各的喜好。可是当我们突然被主得着的时候，我们的脚步不再流荡。所有的脚步向主而往，向主而去，这叫做归回。所以我们个人要复兴，一定要从彻底的悔改，不是表面知错，或是表面知道我不够爱神，或是表面上觉得对自己有一点不满意。弟兄姊妹 ，It's not enough， 彻彻底底在主的面前向主认罪，向主悔改，而这样子的认罪悔改会带来谦卑的依靠神，这样子的认罪悔改会带来神的喜悦，神的祝福。这样子的谦卑悔改会让我们被神洁净。一个人被洁净的越彻底，他跟神的关系就越亲；一个人被神洁净的越彻底，他里面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自己属灵不够刚强，不够得胜，我没有恩赐，我跟主的关系不好。弟兄姊妹，那个都不是主要的问题，问题是我们到底在主面前怎么看自己，我是不是承认我是个败坏的人，我是个离不开主的人，我是个需要悔改的人。所以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时代得到复兴，差不多都跟悔改归向神。所以你去读列王复兴史啊，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度复兴史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的王他能够讨神喜悦，关键点都只是他带领百姓归向神。第二个讲到我们需要有这个深入成熟的祷告，教会的复兴一定需要弟兄姊妹祷告来的，而且这个祷告不是表面的祷告，是情辞迫切，是真心的，是真实降卑。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的介入，需要圣灵，我们离了主，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复兴。所以最近大家很多人关心自己的孩子哈，啊，为了自己的孩子慢慢大了，慢慢进入青少年，有很多的背叛。那你要叫孩子们能够在神面前走得好， 要让我们的 spouse 在公司里面不会掉到陷阱，有 affair 或是不忠实，或是我们要希望我们的家、我们的小组能够爱神，能够好好在主面前不停止成长。我跟你讲，这两件事情都是少不了的哈。我们需要常常有悔改的归回的祷告，我们常常需要在主的面前有很彻底、迫切求复兴的祷告。那另外的一些 bonus 的因素哈，能够帮助、能够促进复兴的，就是我们如果有更多这样子的同伴哈，有更多的人有这样子的负担，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得到合用的器皿啊。所以其实没有一个复兴这个不跟器皿发生关系的啊，神都要得到器皿。所以有越多的人肯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一起摆进来，为着神家求复兴，为着神家摆上自己，那个复兴就越全面、越深入，而且越持久。另外 bonus 的因素就是在复兴的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强的话语信息出来哈，就是他们非常清楚地把神的真理解明，把神的准绳拉在神百姓中间，所以百姓们才能悔改，百姓们才能在主的面前起来，胜过世界的捆绑，百姓们才能够脱离自我中心的生活，起来以父的事为念，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一定要有很强的话语，那不见得都是讲台啊。所以像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重视小组查经也是这样，希望在小组查经里面，我们不是轻谈，我们不是把神的道像雅典人说说听听就是了，我们讲真的，来真的啊。我们讲了我们就操练，我们讲了我们就一起来活，一起来见证。弟兄姊妹，当神家的话语很强在神儿女们中间的时候，复兴比较全面，比较持久。那如果都是一种一个特殊的经历和恩典而带下来一个复兴的话，那个复兴常常不够久。那例如说有人突然一下子从死里复活哈，当然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人看过啊，或是这个重病突然得医治，哎呀，大家受激励，对不对？哎呀，我们受到激励，我们看见神。或者我们买会所，当我们买会所不是只是一刹那的，是一个4年的工作哈，那个还是不一样。就是你如果只是一个特殊的经历，让你喜乐起来，让你爱主，这种爱主常常不够持久，需要神的话，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建立在跟圣灵、跟主之间对的关系上，不然你会发现你的喜乐是暂时的，你的兴奋是暂时的，你的爱主是暂时的，没有多久 stumble， 没有多久冷淡，啊，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要求神帮助我们。这是讲到复兴，好，那我们讲到神的心是要复兴西安，那我们底下来看这三个兴起，哈，那我上次稍微提了一下，为什么西安的复兴这么重要？为什么西安要复兴在神的心中这么重要？因为我上个礼拜也讲过，神造人的旨意两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不记得了，所以我真的讲得很失败。要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对不对？他把他所有的爱、所有的恩典、所有一切的丰富、一切能够给的好处都要给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好不好啊？看你们表情都不够好。Bill Gates 在这里来说，我所有的财产全部给你们 SVCA 啊，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得到几亿美金，你不会这样子给他表情的。有姊妹，这是主，他要把他所有的给我们。第二个，他要叫我们怎么样，有份于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荣耀。所以锡安被造，说到这一般的子民是特特属神的，神拣选锡安做居所，说到他乐意与人同住，跟我们同在。神拣选锡安，大卫就把宝座设立在锡安啊。大卫这个人是完全降服于神的。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神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叫做大卫。他凡事上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大卫定的旨意其实就是神的旨意，因为他这个人是完全降服神。一个王把宝座放在锡安，让神的完全通行在锡安。所以当我们讲到锡安的时候，锡安代表神的同在，锡安代表神的王权，神的宝座跟约柜都在那里。所以神复兴锡安是一直神的心意啊。那我们在讲小先知书，在讲先知书概论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整个旧约有一个中心思想，那个中心思想是什么？我们比较差，我在中国一问的时候，底下全场回答我， 旧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祭司的国度，神要得到一个国。出埃及记十七章，神用像老鹰一样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神就告诉他们说，他要得到一般祭司的国度啊，要得到这般的子民是侍奉神的，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不光只是蒙恩，这般人都是侍奉神的人。所以在旧约的历史上，基本上就是环绕这三个主要的角色：君王、先知和祭司，当然跟百姓，对不对？只要带领所有的百姓起来侍奉神，这是君王的职责。先知是在百姓们失败的时候起来传达神的话，为的是让神百姓恢复到跟神对的关系，也让神的百姓回到神的旨意中，这是先知的角色。那么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所以先知、君王、祭司是整个旧约中心的思想，就是神要得到这一般的人，神跟他们同住，然后他们在这里侍奉神，他们享受神的同在，他们活出神的旨意。那么新约中心思想是什么？荣耀的教会。所以旧约是用祭司的国度，你去读整个旧约，这是一个中心的思想，从神呼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出来，神 得家得国，神的中心思想就是这个。那么到了新约以后，叫做荣耀的教会。那今天你我都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有旧约里面神的旨意和心意，今天借着教会神要彰显出来，神要得着。所以神要复兴，神要复兴西安，神要复兴教会，这是神在旧约历史、在新约历史里面神一直要做的事情。虽然神愿意赐福给我们个人，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神愿意恩待我们，但是神心中更重要的负担是这个国，是他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三次的兴起，我们现在要来读啊。那第一个是在五十一章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要以能力为衣穿上。”所以五十一章的十一节说：“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这节圣经大家都很喜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好不好？ Everlasting joy， 一个永远的喜乐，永乐要归到他们头上。这个中文翻得不够位哈，英文有一个翻译叫做 overtake 他们。什么叫做 overtake？ 就有点像海啸来哈。我前两天看那个纪录片，那些人在前面跑，那个海啸在后面追，房子、车子在后面追，都被海啸吹过来。然后海啸追上这些人的时候，就叫做 overtake。你不再属于自己，你完全被他 drive， 被他掌握，被他控制。Everlasting joy， 喜乐要归到那些归回西安的人。所以我们常常里面没有喜乐，跟神遥远，我们里面觉得碰不到神。弟兄姊妹，是因为我们不归回。什么时候我们归回？几时我们的心归向主？几时帕子就要除去？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荣灵，所有的祝福、圣灵里的自由啊，我们被圣灵改变的大能，都要在我们身上应验跟实现。讲到第一个哈，所以五十一章十二节他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第一个兴起，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要以能力为衣穿上。这是讲到神的作为，在这里祷告求神复兴他的作为，求大能的神、全能的神起来拯救他的百姓啊，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一切的软弱里面不要害怕，要知道谁造我们，要知道那位造天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所以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啊，这是箴言里面讲的。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心里面有没有怕的人？除了余弟兄以外啊，你心里面有没有怕的人？老板，这个青少年时期反叛的孩子，怕什么？主说你为什么要怕？怕损失钱财，怕工作掉了，怕没有健康，怕孩子不听话，怕什么？怕什么？怕什么？ 弟兄姊妹，主在这里提醒我们，你到底是谁？你到底在怕什么？啊，那不是说我们不要警醒啊，不是说我们不要小心，而是我们要学习回到这位至高者的面前，啊，回到那位创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我们的耶和华，向他祷告，让他兴起他的作为来，让耶和华的膀臂兴起，兴起啊，来为我们拯救，能够带下神家的复兴。啊，所以祷告永远是向神，不是只是向一个局面。乃是向一个听祷告的神去祷告，这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安慰。祷告最大的安慰还不在于我们难处可以得到解决，我们的心灵得到寄托，而是祷告我们可以遇见那位听祷告的神。所以复兴的开始一定是我们到神面前，我们求神兴起他的作为。耶和华的膀臂啊，要兴起，兴起啊！51:9。好，这是讲到第一个兴起。第二个，我们看51:17。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所以第二个兴起的呼唤不是对神呢，是对耶路撒冷。第一个的兴起是希望神显出他大能的作为，而第二个的兴起是需要我们跟神的配合，我们需要起来。第一个的兴起是求神大能的介入，而第二次的兴起是我们自己要有所回应，我们自己本身要采取行动。那么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呢？51:22后半到23，他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的手中接过来，你必不至再喝。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由我们践踏过去吧，你便以杯为地，好像街市任人经过。弟兄姊妹，我跟你们曾经讲过这一段的圣经，我在好几年以前，起码10-20年呢，当我读到的时候，我就读不下去，我就哭了，非常的痛苦。不光是自己的感受跟经历让我里面有这样子的痛苦，而且我好像也摸着了神心中的不甘心。在这里讲到有一般虐待羞辱神百姓的仇敌对我们说，你过来，你让我见他。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在逛街，你到夏威夷度假，你到中国度假，你走在街上突然碰到这样子的人，你过来让我踏，然后你趴在地上任凭他从你身上踏过去，你的感觉是什么？怎么你没有感觉？感觉是什么？受羞辱。这就是神的百姓普遍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仇敌只要说你过来给我踏，我们就好像马路一样趴下去任仇敌践踏，因为我们没有抗拒的力量，我们无可奈何，我们没有办法。今天这样子的经历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多么普遍。仇敌叫我们发个脾气，我们没有办法不发脾气。仇敌叫我们去犯罪，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不去犯罪，就去上网去了。仇敌叫我们做一件事情，你就发现我们在主人面前没办法自由，我们是被辖制的，我们无可奈何，我们胜不过他。这是讲到我们的问题。仇敌叫我们批评论断，我们就是好像就是要憋不住的，就是要说人家，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都说到我们这是一个 slave， 这是一个被辖制的人。所以神的百姓普遍的拜偶像，普遍的得罪神，普遍的被仇敌羞辱，所以仇敌在这里自由践踏他们，这是当时的情形。所以先知在这里呼喊说，耶路撒冷啊，要兴起，兴起，要站起来。当神把这个愤怒的杯从那些虐待我们欺负我们的人手中，神把这个愤怒的杯把它给拿走哈，然后交在那些苦待我们的人的手中。那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应，就是我们要起来。所以他说耶路撒冷呢，要起来，要起来。然后接下来我们读到52:1-2，我们一起来读。西安呐，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 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下你颈项的锁链。在这里提到几件事情，要叫我们抖下尘土，有别人在我们身上践踏留下来的输入的痕迹，啊，属地的沾染。他在这里说到，我们要起来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去，然后要叫我们起来，要解开我们颈项上的锁链，就是讲到我们应该回到我们该有的地位，回到我们该有的境界，回到我们该有的得胜里面。这里讲到对西安的呼唤啊，西安啊，兴起兴起，要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要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在这里讲到我们都应该恢复我们该有的见证啊。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啊，单身一个人住，但是他长得高高快快的哈啊，但是他被网络捆绑得很厉害，他说网络的色情几乎把他整个人给摧毁，他在教会又带诗又带查经，有的时候还要起来讲一些的信息。他说他痛苦到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来聚会，再当基督徒。不是他不想得胜，他怎么样子的苦待自己，逼迫自己，他就是胜不了。就像仇敌说你过来，他就被仇敌践踏。所以每一次聚完会的时候，他里面都像撕裂一样，他非常痛苦。后来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怎么回答他了，啊，然后他这么顺服的回到家里面，他就把他所有的网络全部撤销了，啊，不给魔鬼留地步。他照着我跟他讲的几件事情，他就在主的面前顺服。然后隔了两年，我再碰到他，我那天就问他，我说弟兄，你两年前告诉我的捆绑怎么样了？哦，他满脸放光，他说玉弟兄，从那天跟你谈完话回家，我就撤掉我的网络。他说我这两年来我从来没有自己单独上过网络，我只有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在众人公司的这个电脑上上网络，我回到家就没有网络。我跟朋友们所有的 email 所有的 IM 所有的这些东西我通通改成打电话。他说这个东西不再bother我。哎呀，弟兄姊妹，这叫做起来抖下尘土，解开锁链，坐在自己该坐的位置上，穿上华美的衣服。哎，我听我的弟兄讲，我就感动得不得了，因为我这是难得我听到的见证，因为几乎都被仇敌打倒，差不多都被打倒。我说你为神儿女们走出了一条路来，我说我为你感谢神，这不光是你个人的问题，神家需要有人可以走出来当 pioneer， 不要无可奈何的叫仇敌叫我们降服，我们就趴在地上让他踏啊，我们就让他走，要起来，要为神儿女们走出一条路来。那小孩很小，半夜要起来几次喂奶，你就不能成根吗？为神儿女们走出一条路来，工作很忙就没有空聚会吗？要为神儿女们走出一条路来，这是我当初来到矽谷的时候神给我的要求。出了公司门不再去想公司的事情，我说主怎么可能，但是我靠着主就是做到了。因此这是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要求神，看见神给我们是大能，是祝福，是胜过一切捆绑，连死亡的权势都胜过了。在他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基督不能得胜，靠着在这一切的事上，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而且得胜有余，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可以得胜。所以为着你目前的难处哈，不要灰心，要祷告到主的面前归回悔改，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兴起他的作为求神让我们都起来抖下尘土坐在位置上。世界上人都要用谎言，都要走关系，都要去送红包，神的儿女们可以站住的。所以我在中国这些弟兄们跟我讲，他说余弟兄啊，我们不给回扣，不走后门，不是多赚钱跟少赚钱，而是我一笔生意都做不到了。你能够跟他说好吧，那你就照着平安去做吧。没有办法，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痛苦，我们可以体验这个压力，但是我们不能妥协。不然的话，巴比伦这个金像尼布甲尼撒一声下令，所有人都要下拜。那我们是不能说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拜，我们心里不拜就好了。我里面只有神就好了，我把他当主来拜好了。No，那三个朋友就是不拜。然后经历的神这么伟大的拯救和作为，丢到火窑里面，所有的锁链都脱掉了， 然后不光三个人，尼布甲尼撒吓得不得了，有四个人跟他们走，表示人子在火焰中，在试炼中，在难处中跟他的百姓同在，而且所有的锁链都脱掉，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没有受苦的焦味，这是得胜。你看尼西米在王宫里面多舒服，当他一听见神百姓的情形，他不甘心，他向神祷告，他回来了。他回来短短的52天，让百姓们从遭大难受凌辱的这个局面变成在墙上游行，送战的声音达到远处，仇敌进不来，变成仇敌害怕，扭转的局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局面，你的家的局面，教会的局面，这个世代的局面，神需要器皿，神今天还是需要器皿，需要你，需要我这般不堪用，不值得用，败坏的人。但是关键是不是因为我们要做什么，乃是神要做事情。神从来没有要得到一个有恩赐的人，要得到一个大有能力的人，神要得到一个肯顺服他、肯降卑的人。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哈，要为着弟兄姊妹，要为着神家。我们不光是不经历仇敌的羞辱，甚至我们起来坐在位置上，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坐在该坐的位置上，我们替神执掌权柄。所以我们买会所的时候，神带领我们过五关斩六将，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常常都很感动。我们四月份又到了复活节，又到了我们会所的周年，我们又有很多的见证。我就想起那个时候，这个都被别人买走了，神叫我们的祷告不是苦苦哀求，乃是替他掌权，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我们那时候的祷告是叫买方把这块地交出来。弟兄姊妹，你看弟兄姊妹40多天，大家那时候的祷告我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我们的祷告就是说叫 buyer 交出来，就是神的地。我们不是苦苦哀求说 thy will be done 随便神，神叫我们掌权我们就掌权，神要我们迫切祷告我们就迫切祷告。那那阵子神叫我们学习掌权，我们就是掌权。你看到了第43天，他就是买方就被告不买了，交出来。那弟兄姊妹，神让我们学，一关一关的学。然后我们想到神大人的作为，我们就要低头敬拜他。我们这个为什么要怕如草的世人？相信我们所信的是谁？他用手心量煮水，用虎口量虫浆。万有在他的手中，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有一天，他要把天地万有像一件衣服一样卷起来，把整个天地更新，带到新天新地里面，让我们跟他永远掌权，一同同在。所以，弟兄，西安呢要兴起，要兴起；耶路撒冷呢要兴起，穿上我们华美的衣服，抖下所有的尘土，起来把锁链拆掉，坐在位置上，替主掌权，为主掌权。这是我们该有的情形。所以在你的难处中不要灰心，一方面我们求神施恩，大能的手介入，另外一方面我们靠着主，我们来掌权，为自己的环境祷告。所以前一阵子有人跟我讲到他工作上的压力变成这么重，他都不能够自由。我说我们要为环境祷告，我说当初神教导我的就是为我的环境祷告。所以每一次公司强迫我加班加班加班的时候，我最多给公司的时间是3个礼拜到1个月，这是合理的加班，超过了我说主不可以，我说我奉你的名叫公司这个改变，他不可以这样虐待你的百姓。所以不是公司改组，就是 project cancel， 就是我的 project 交给别人啊，或者神让我一下子想出 solution 了，屡试不爽。我十几年的工作就是这样过来的。每一次有新的 project 到我的手上，我第一件事情我把我的案件像西西家王一样跪在主的面前，缠在主的面前，我向主祷告，我说主，这个工作领导我，我求你借着这个 project， 你来得着我，也让我在这个工作上能够荣耀你。我所有需要的恩典智慧你给我，我不靠自己，我靠你。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如果仇敌借着这个工作来捆绑捆绑捆绑的时候，我们就起来祷告掌权。那合理的加班是我们配合这个地上的需要，我们还可以，多了不可以。孩子有需要生病了，我们可以跟主祷告，但是如果是发现是仇敌借着他来消耗我们，来捆绑我们，我们要自由。钱财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你要看点电视可以，但是电视是这些都是为我们效力的，不是你为他效力。没有一样人事物可以是我们的主人，除了我们的主以外。 环境必须我们在他上面，而不是环境在我们上面。所以西安的子民要起来，回到位置上，要掌权，教会要回到位置上来掌权。所以我们不甘心妥协于这个时代啊，所有的教会现在差不多都是迟到，在北美的哈，啊，少数教会很好。那我们不肯妥协，我们要祷告，祷告到弟兄姊妹从心里面爱神、尊重神，我们甘心准时来聚会，甘心奉献，甘心把自己的时间、力量放在神家。弟兄姊妹，这叫见证。三个星期啊，然后最后有得胜者的呼召，52:11-12啊，结束在离开巴比伦的呼召，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呢，务要自洁。这是神的呼召。你会很稀奇的发现，那时候巴比伦根本都还没有什么影子呢，巴比伦帝国还是亚述帝国的时候，神就已经呼召百姓从巴比伦出来。好，我们现在跳到后面哈，因为上次，52:13-53:12是讲义仆，那我们现在55:1-56:8啊，这些都是好宝贵的经文。看我们的时间不够，我今天因为这个血压其实蛮高，也头痛，我刚刚在走来的路上还在想，啊，要不要改变主意放光碟给大家看哈。可是我一方面不甘心跟你们面对面的时候放光碟给你们看啊，因为你们实在很可爱哈，这个我很希望跟你们有 eye contact， 有直接的这个这个。那另外一方面，我昨天自己去看我那个讲这一段的时候，就是我今天的范围大概讲了快60-70分钟哈，所以我不可能放光碟给你们，因为我们只有这么短的时间啊。所以你看这个讲到这个蒙福的生活，我希望大家回家好好的宝贝的去读它，啊，这个每一节都宝贵哈。那在这里我们提到，只能够简单的提，在这一大段的里面讲到我们蒙福的生活。对不起，那个讲到这个因着这位弥赛亚，因着这个义仆所带下来的救恩，啊，它是从54:1一直到56:8，啊，那么这么一大段的里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讲到救恩实现在我们中间的，啊，救恩的实，这是54:1-54:17，那么后半部呢就讲到百姓因此可以得享的有福生活，还有该有的见证。所以这一段的圣经紧接在以赛亚书53，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就是讲到底下所有的祝福、救恩的实现，全是因为苦的义仆，因着这位为我们鞭伤、为我们受害、啊，为我们担罪的耶稣，所以呢，底下这些祝福领到了我们。好，那救恩的实现，我在这里提到三件事情，因着神的应许，因着神的大爱，还有因着神的大能，啊，因着神的应许，人数必加增，地界必扩展，啊，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读了啊。那么，因着神的大爱和信实，百姓将会永远蒙爱，不再被弃。然后主就一连举了三个例子，讲到用被弃的妻重新蒙爱做例子，讲到神永远爱我们，他不会丢弃我们。所以54:7-8是我们很喜欢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接着又举第二个例子，用挪亚洪水的事情做例子，重在讲神的信实。第三个用大山小山做例子，这是把爱跟信实合在一起来讲到神不会丢弃我们，我们永远蒙爱。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讲到信实，永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好，第三个讲到神的大能和公义，百姓必被坚立，不再受苦，不再被攻击。 这个我们也不多说。那个我的纲要哈，就是底下的这个第一个点，有人说这样读不顺，所以我也就把它改过来了，改成不再困苦，必得安慰。我在中国有人跑来找我，看我写说不再困苦，然后顿号不得安慰，他说他看不懂。那其实中文弄顿号就表示是应该接着前面的这个否定，好，就是说你不再困苦，你也不再会不得安慰。但是因为用两个否定的，就把人搞迷糊了哈。所以呢，他说他看不懂。我说好吧，好吧，那就改成逗点，不再困苦，必得安慰。我不晓得你们国文程度是前者还后者。只是大家用法的不同了。那我也不是说他国语，他国语很好的。那第二个蒙福的生活，55章第1节到56章第8节。那55章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章哈，我曾专门讲过这一章。那55章第1节到第7节，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有几个字把你们圈起来哈，就是那个当当当，啊，那在纲要上帮我加几个字。第一个点，当前来享主恩的呼召；第二个，当就近主，听从主话的呼召；第三个，当寻找求告神的呼召。这一段里面一个突出的字叫做当当当当当，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做太可惜了。不光是我们应该做，是我们应该要舍不得不做哈，这个太不应该不做了，这是太宝贵的事。那为什么在这里讲到招呢？招招招呢？是因为有应许，有恩典为我们预备啊，所以在这里说有三个招。招我们来享主恩，招我们来听从主话，招我们来求告神。像例如举一个例子哈，在第55章的第3节，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那这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读经之路。圣经要读得好，就要就近主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所以读圣经不是光用读的，而是要来到主的同在中，让主说话。所以我们在圣经班讲了好几遍了，每一次读圣经要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件重要的事是要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这样子的读经就有意义。而你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读经的境界，就是必须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让我们读经生活活起来，就非常活。好，那么底下讲到蒙福生活的见证啊，蒙福的生活和见证，55章8到13节，讲到我们按着神更高的旨意而活，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第二个，享受神话语的丰盛和信实，雨水怎样从天而降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神说，我的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而且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我们顺服主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神要大大的祝福我们。第三个，享受神亲自的引领啊，这个喜乐，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第四个，活出生命被改变的见证，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所以荆棘跟蒺藜都是想到血气的生命，旧造的生命，老亚当的生命，它是多刺叫人受伤，它是卑贱没有用处，它是属地啊，盘地而生。跟我们讲的香柏木，我们为什么叫香柏木培训中心，还记不记得香柏木的三大特点？第一个，高大佳美，它是向天而去的，那么直挺啊，对照荆棘盘地而生，这是没得比的。高大佳美讲到神的儿子尊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第二个，香柏木最重要的目的是建殿的材料啊，整个这一生活着的目的啊，被神使用，它有价值，不像荆棘卑贱毫无价值。所以你就发现圣殿里面树板也好，约柜这个这个地上的板子，或是连香坛金香坛，这个都是用 张伯木做的，外面包上金子，讲到这些人活着成长的目的、追求的目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神的居所，成为侍奉神的见证。而第三个，香柏木馨香之气，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讲到，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且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香气消极上可以防蛀防腐，不让虫来咬，不会烂掉；积极上它散发的馨香，所以你去读以西结书，读其他的地方，他们那种贵重的这个箱子装衣服的，或是船围，都是用香柏木做的哈，它本身有香味。现在很多的厨子也用香柏木 ，cedar 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哈，在香柏木上课的弟兄姊妹要以此自诩哈。那底下的时间我没有空讲了，然后第六段56:9-57:21，对今日光景的指证，我只要提一个点就好。好像神让以赛亚看见了那么多这个荣耀的应许，看见了弥赛亚，看见了神复兴的作为，看了这么多以后，其实整个人被神带起来很高的，没想到讲完了以后，神让以赛亚回到现今，让他去看今日的局面。神百姓当时的情形叫做惨不忍睹，所以以赛亚仍然在这里发出呼唤，对今日光景的指证。面对神这么荣耀的应许，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预备，在基督里面带来这么多的祝福，还有一个有福的生活和见证，看完了以后，神让以赛亚回来对百姓今日光景的指责，提醒他们恶人必不得平安，而且要叫他们真正在主的面前归回归正。好，我想对不起，时间过了，我就停在这，大家有问题的话就只好会后大家了哈。那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想起你在地上的时候，你也读以赛亚书。我想你当时读这些信息，你心中的感受，你因此而有的祷告，主啊，今天也一样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为着自己，为着神家的复兴，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更多的屈膝，也能够从各样的环境中能够那伟大的作为，你这些宝贵的应许都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也让你的儿女真的是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要穿上华美的衣服，要披上能力，要解下锁链，颈项上所有的锁链，让我们与你一同掌权，不再被仇敌羞辱，不再受仇敌的欺压。祝福你的儿女们，让这些话不是遥远的，是直接在我们今天可以经历，可以来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